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信息呢，就是山上的祝福啊。我们来看一看主在这方面他给我们的带领。那讲到这个山上的祝福呢，这段经文是大家很熟悉的，就是第一次主耶稣他呼召了门徒以后，马上做的一件事情，就我们大家很熟悉的登山宝训。好，那我们一起把这三节经文我们读一下，好不好？马太福音5章1到3节，好，马太福音5章1到3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，就上了山，既坐下，门徒到他跟前来，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：“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”啊，我们知道这一段就是主耶稣要讲天国八福啊，讲天国八福。那么我们就要去看一看。因为其实讲天国八福的讲章，如果大家上网去搜，也会搜到很多。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也注重那段的经文，但我们希望今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帮助大家去看的时候，有更多更深的一些看见。我们也相信主这次带领我们呢，他也是要祝福我们的，就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一样。那么门徒聚集到他身边的时候，那么他就开口教训他们，但那个教训不是训斥他们，而是上来就祝福他们。对吧？说虚心的人有福啦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啦，使人和睦的人有福啦，哀痛的人有福啦。然后讲了八福。那我们来看看，那主跟我们讲这些话的时候，给我们都有哪些提醒？我在这里就分三点跟大家去讲。我说我想讲的第一点，我说叫最美的山。为什么讲最美的山呢？就是弟兄姊妹，其实圣经上面没有明确告诉我们说登山宝训登的是哪座山，对吧？所以我们姑且称它为宝训山。因为圣经上面确实没说那个山是哪座山，那我们去看看。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山是最美的山？因为你看到第一节经文就讲说，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，就是主耶稣上山，把人带到这个山上，然后坐下来，门徒聚到他身边，他就开口教训他们，他就开口祝福他们。所以我们说为什么说这个是最美的山？因为这个山是主耶稣登上去的，这个就是给我们一个很深的一个提醒。我们经常讲到说哪个山好，我们是说它风景好，对吧？或者我们说那个山上金山银山，哇，那个山上有宝矿，哎呀，我们去了就会发财。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忘了，其实真正最美的山，真正最好的山，就是耶稣登上去的山。阿门吧。而且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登上这个山，为什么门徒聚在他身边？因为我们知道马太福音第4章呢，就是主耶稣呼召门徒，对吧？把彼得、约翰、雅各，然后安德烈他们呼召，然后那。他就开始带着他们去传道、医病、赶鬼，但是第一次大型的公开的布道就在这里，就是我们说的登山宝训。主耶稣为什么要登上山？他不是像我们一般人的观念，我们一般人的观念说，哎，我们登上山上，然后这个是我站在高高的地方，然后让人看见我多么荣耀，看见我多么超越。我们看到主耶稣他登上高高的山，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到他身边，干什么呢？他来祝福我们，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山是最美的山？因为这个山是主耶稣祝福人的山。主耶稣不是把我们聚到一起，仅仅聚到一起，而是把我们聚到那里，然后来祝福我们。而且主耶稣，你去看登山宝训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应该很感动，因为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一段？我们也不是今天把八福都讲出来，但是很多人讲八福，我是不满意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很多人把八福，我认为是讲偏了。就讲的好像你要这样子，你要那样子得天国，你要那样子得地土，你要这样子怎么怎么样？耶稣不是这个意思。你仔细，特别你去看原文，你去看英文的话，他讲的是在人看来，人其实有很多时候，比如说他一上来说的虚心的人有福了。其实虚心这个词，你看英文圣经它翻译成是邻里贫穷，就是一个人觉得我邻里贫穷，他其实是自卑的，你明白吗？他是惧怕的，他觉得我是软弱的。然后耶稣说。这个虚心的人干什么？有福了，有多大的福呢？天国是他们的。你看到这个是祝福，阿门吧。所以主耶稣把我们带到山上，是告诉我们什么呢？他坐在我们这些软弱人当中，然后使我们这些软弱人变刚强，使我们这些卑微的人变尊贵。你觉得你邻里贫穷，你觉得你一无所有，耶稣说你来吧，只要你到我这里来，天国就是你的，你就是神的儿女。你就是承受地土的，你就是那真的是大得安慰、大得连续的人。其实他是这样子的，所以你去看的时候，所以我们说为什么这个山是最美的？因为主耶稣登上了这个山。我说我们教会为什么是美的？我们不是说因为我们这边我们的姊妹都长得很漂亮，所以叫美；弟兄都很英俊，叫做美。因为这个教会是基督的，对吧？ 基督在哪里，哪里就是美的。基督如果不在那里的话，它就不够美。所以这个山是最美的，因为这是耶稣登上的山。而且我们再去做对比，我们说你去看主耶稣登的这个山，我们说这个最美的山，我刚才讲，我说姑且我给它一个名字叫宝训山，因为在这方面可能不同的神学家有不同的观点，说这个山可能是哪个山，但圣经上确实没有明确告诉我们是哪一座山。但我们去做一个对比，我们说对比什么呢？对比西乃山。大家都知道，其实当摩西到西乃山上领受上帝给他的律法的时候，上帝是有要求的，对吧？摩西上那个西乃山的时候，有多少人跟着他上去？一开始的时候他自己，然后还有70个长老，但后来要领受十诫的时候呢，只剩他自己了。其他以色列人怎么样子啊？不能去，连摸那个山的石头都不可以。但是我们看到主耶稣登山宝训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啊？他在那里上了山，坐下来怎么样子啊？门徒到他跟前来，很多人到他面前，这个是巨大的区别，同意吧，弟兄姊妹？所以西乃山和宝训山其实很不一样，在西乃山那里，那个山的石头你都不能摸，但是主耶稣登山宝训这座山呢，让大家坦然到他面前。就是我们刚才讲的，虚心的人是邻里贫穷的人，哀痛的人是哀伤的人，对吧？这些人，然后那种各种各样的软弱的人。然后包括里面我们讲的温柔的人有福了。其实你去看原温柔那个词，原文那个词有温顺的意思，也有懦弱的意思。就是在人看来说，这个人太温顺了，你会吃亏。然后耶稣说，你们会承受地土。你知道对一个这样温柔的人，这是多么大的祝福，对吧？我说我生性温柔，哎呀，我觉得很多东西，我觉得我哥哥生性比较强，他很多东西能持守得住，到我这儿我持守不了。耶稣说不是。不是，你坦然过来，我给你祝福，对吧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你再去看的时候，真的是大不相同。所以我们说，你去对比这两座山的时候，西乃山大家也知道，摩西从西乃山下来干什么？下来以后看到以色列人干什么事情啊？拜了金牛犊，然后摩西就大怒，把2块石板摔碎。摔碎之后呢，就让利未人起来杀掉多少人啊？3000人。就是律法赐下来那天，以色列是死掉3000人的。但是在登山宝训这里，有没有那些人死掉？没有。耶稣凭什么这样祝福那些人？所以我才说，我对八福很多解释我是不满意的。你说你虚心了，你就能得天国。我说哇，如果这样子的话，太不公平了。他讲的不是这样子，为什么你可以得天国？因为到基督面前来是得赦罪的恩典。小子，你的罪赦了，阿门吧。你一切的罪都赦了，所以你就可以蒙这么大的福，所以这两座山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所以西乃山一定不让你摸，但是主耶稣登的这个宝训山，他就到了那里，他没有说设限制，没有说你要敬虔了才能来，你要道德表现才能好才能来，你是一个犹太人才能来，他没有，来吧，只要来到我身边的，耶稣张口就祝福，对吧？所以你真的看的时候，我们说这个山为什么是美？因为这个山和西乃山很不一样，这个山是使软弱人变刚强的山，这个山是让所有人都可以坦然无惧到上帝面前的，对吧？所以美的无比，它超过西乃山的。你要看到这一点。我们今天我们说我们到山上来灵修，也是这样子的。如果我们抱着说我要很好，我才敢来亲近上帝的话，你这个时候你就已经自己设了不应该有的限制。要么你就骄傲，你说在我们教会看来我还算有点资格的人，这个骄傲就会让你遇不见基督。如果你不骄傲呢，你又以为要靠你的行为功劳的话，你这个时候到耶稣基督面前来的时候，你那个时候根本不敢相信耶稣会祝福你，对吧？但是这个山好的地方在什么？就是耶稣说你坦然无惧来吧，我给你赦罪的福音，我给你祝福，对吧？那我们在这里再看的时候，我们说这个山为什么是最美的时候？就是这里面讲的说，主耶稣坐下，门徒就到他跟前来。就是在这方面来讲，这个山说是美，是因为我们可以直接到他跟前，就像我们现在一样，我们可以在耶稣脚前这个位置，离他最近的位置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你可以靠在他腿上，对吧？就是这样子的。我们这次退休会也是这样子的，我们是靠在主的脚前，然后得他的安慰，得他的怜悯，得他的激励，然后他知道我们的软弱。他会就像我们下午大家分享那样子，主耶稣会告诉我们说：“你们不要那么紧张，你到我里面躺平就好了，是不是啊？我就是你们的青草地，我就是你们的溪水塘，对吧？你们只要来到我这里，我就让你们按时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。 对吧？就是这样子的。所以你真的去看的时候，西乃山只有摩西一个人能上去，而这个山是众人都能靠近主耶稣。西乃山那里是有一个定罪的摩西下来，其实摩西脸上放光，以色列人不敢看他。但是我们在这个山，你会发现所有人都敢看耶稣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来了，不是来定罪你的，耶稣来干什么？来赦罪的，来祝福的。阿门吧。这个是大不相同的。所以，我们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，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你要去西乃山，其实我们真的没资格，因为你在西乃山下面有摩西从山上下来以后就审判你的行为。所以，因为你拜了金牛犊，所以我要杀掉你，对吧？我们在这个宝座山这里能够，宝训山这里能够亲近主耶稣，他只要求我们一个东西，什么东西？信心。所以我们就，哎呀，两个你说你讲信心，信心太难了。我跟你讲。信心就比行为来讲的话，其实是啊，我们天生是行为主义者，所以觉得信心很难。但其实你仔细去讲，信心就是最容易的。什么叫信心？信心就是接受他的恩典，你愿意接受，你就可以来。你说还有比这个条件更低的吗？对吧？你是没信心是什么？真正的没信心不是我怀疑，弟兄姊妹，你注意听啊。真正的没信心不是怀疑，有的时候我们怀疑说主，你真的这么爱我吗？上帝这个时候说你信心不够，但我愿意加添你信心，让你知道我真的爱你。其实信心的反面是什么？是拒绝。我不要你施恩给我，我不要你赦免我，我不要你祝福我，这个叫做不信，对吧？所以只要你不是拒绝的态度，你说我愿意接受，你就可以到耶稣面前来。所以耶稣接受我们的条件就是一个。信心，而且像我们讲的说，信心像乞丐伸出的手。我们有些姊妹的手伸出来很漂亮，但是乞丐的手就不见得漂亮，对吧？我的手可能很脏，我的手甚至断了一根指头，或者断了两根指头，说的再难听点，断了5根指头又怎么样呢？我能不能伸出来？上帝让一个有慈心的人来怜悯我，绝对可以。而耶稣就是这样，你只要伸出来，他就怜悯你。所以我们说，你要登这个最美的山，你只要愿意，你只要有信心。所以这个山。美的地方就这样子，你凭着信心就到他跟前了，真的。但是这一点，我们最软弱的地方也在于此。我们经常说：“真的吗？就靠信心就够了吗？”所以我们说够了，因为这就是我们宗教改革以后我们总结的5大维度，其中一个维度叫什么？唯独信心。你靠着信心已经足够了，完全足够。你只要愿意，你就能到基督面前来。然后他张嘴说的八福跟你都有关系。你不是只是领受八福当中的一福，而是这八福都是给你的，所以我们是何等有福。这是我跟大家讲的第一点，我说最美的山。那我要跟大家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说，我们来看看最美的祝福，就是主耶稣基督把门徒把大家招到他身边的时候，然后就开口教训他们，然后一上来说虚心的人有福啦。后面我们知道有八福，对吧？饥渴慕义的人呐、哀痛的人呐、等等的，他说了很多。那所有这些你要注意，这就是祝福。我们来看一看，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我说主耶稣基督他一上来就是给我们祝福，就是他赐福给我们的。我盼望大家一定要首先看到，就是我们说赐福的救主。赐福的救主，我说为什么我在这里放的经文，我从不单是我们刚才读了1到3节嘛，我放到第5节，我们一起把5章2到5节这4节的经文我们一起读一下，好不好？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：“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；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；温柔的人有福了。”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，所以我说在这里，我要讲的第一点就是我说赐福的救主。我们为什么领受八福？领受八福的前提到底是什么？你知道我说我为什么很多八福的讲道我是不满意的？因为很多人就把前面当成条件，说虚心的人是条件，你虚心，结果是你们领受天国；然后你哀痛，然后呢是条件，后面你得安慰；温柔是条件。然后你后面得承受地土，这个解经是解不通的。所以我们领受祝福的前提到底是什么？是耶稣基督，阿门吧！耶稣开口就祝福你，你为什么领受这么多祝福？全然是因为基督，根本不是因为你虚心，根本不是因为你哀痛。那因为如果是哀痛的人有福，那这个福分叫做必得安慰。我要得上帝安慰怎么办？我必须哀哭啊！我哭啊！我哭啊！我不哭他就不安慰我啊！ 那你就很惨了，所以基督徒就成了神经病了，对吧？为了让上帝安慰，然后我就得哭，他不是这样子的。其实，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我们得祝福的前提是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是永不改变的，所以你接受他的祝福，你到他面前，他就把这八个福分都给你，是这样的一个意思。而且他讲这些的时候，我说我盼望大家去明白，他前面讲的那些不是得祝福的条件。而是得祝福的表现，什么意思呢？因为我们这里只列了一点点，其实在前面他讲的有些东西，我们去看的就是，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就是这个虚心的人是邻里贫穷，就是觉得我什么都没有，我什么都没有。然后耶稣说什么都，他并不是说什么都没有的人一定进天国，他说的意思是什么？什么都没有的人到我这里来，天国就是你的了，对吧？所以你的表现是贫穷，邻里贫穷，但是到我这里来，我给你的福分是什么？天国，对吧？哀痛的人就是很悲哀。其实按我们一般人来讲的话，你喜欢悲哀的人还喜欢喜乐的人？你喜欢喜乐的人，所以你看到悲哀的人，有时候想绕着他走，对吧？然后我们见到悲哀的人，有的时候甚至我们觉得说，你哭成那个样子，我觉得你好没脾气，对吧？我觉得你整天垂头丧气。哎呀，你不至于吧？我们有时候劝弟兄姊妹也这样劝，对吧？你家比我好多了，好吧？你比我有钱多了，你干嘛还垂头丧气？但耶稣说不是，你们虽然哀痛，但是你的哀痛并没有把你的福分夺去。只要你到我这里来，我安慰你，我都不问缘由的，是吧？你看我们很多时候是说他为什么发愁？哎呀，他原来是为了神的国发愁，上帝当然安慰他了。但是他是为了钱发愁，上帝肯定不安慰他。耶稣有没有这样说？没有。耶稣说：“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必得安慰。你不管因为什么原因导致你的哀痛，我都愿意安慰。阿门吧。”所以耶稣讲这些的时候，包括温柔好不好？好。但是也像我们刚才说，其实这个词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温顺，还有一个意思是相对强调叫懦弱。所以，一个人懦弱的人，他以为他什么都得不着，但是耶稣说：“不不不，你到我这里来，我让你承受地土，是吧？我让你承受地土。当然，后面有好的，比如说饥渴慕义，这个是好的，对吧？那饥渴慕义的人要称为神的儿子，要得天国等等这些祝福的时候，那个就是我们说的恩上加恩，利上加利，是这个意思，对吧？而不是你要把这些钱当成前提。其实你们真的去想想，弟兄姊妹。如果虚心的人就能得天国，请问还公平吗？对呀，
我说我挺虚的，
我虚心到什么程度觉得能得天国？我觉得我全世界我是最虚心的。假设我真的是全世界最虚心的，结果我得了天国，请问公平不公平？我是全世界最虚心的人，请问我能得天国，公平不公平？绝对不公平。我说假设是最虚心的。也依然不公平，阿门吧？喂，你虚心，你在地上顶多我算你从出生就虚心，虚心了100年，结果你得了永生，不公平的，同意吧？所以你如果把前面那个当条件，就是在讲一个不公平的福音，福音是绝对公平的。所以你得救，你得福的原因是什么？完全因为耶稣，阿门吧？这你才能把天国八福讲得通，所以你就听有些人讲天国八福，你是越听越别扭，越听越拧个，甚至于肠扭结，对不对？你如果说我必须承认我，哇，我要承认我糟糕，我要承认我怎么样，我到耶稣面前来，耶稣说好吧，我给你这个祝福的话，这依然叫做有条件的祝福，而且条件依然变成你自己。所以这个条件就我们说的，你仔细去看整本圣经，上帝祝福我们的前提只有一个，叫什么？耶稣基督。阿门吧，所以你再去看的时候，天国八福把它前面的说成是条件，后面说成是结果的解经，其实都是解不通的。这是我想跟大家讲的。所以为什么这个祝福是最美的？因为根本不是那样写的。这个祝福的前提是耶稣，所以你一定拿得到。阿门吧。如果你是一个生性乐观的人，哀痛的人有福了，他们必得安慰，这个就跟你没关系了，对吧？有些人是很乐观的。但是这个福依然跟我有关系，得安慰的祝福依然跟我有关系，不是因为我有的时候会哀痛，而是因为耶稣啊，阿门吧。对，这是最美的祝福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我们在这里再去跟他去讲，就是这里面讲的说，因为马太福音5章2节这里讲说，耶稣就开口教训他们，这个教训他的意思是什么？ 这个教训不是训斥，而是什么？而是训导。就耶稣教导我们，他其实在这里的话，希望大家更明白这点。所以有些人是不喜欢，有些传道人，比如说他喜欢讲恩典，喜欢讲因信称义，他也不喜欢讲天国八福，因为他就不喜欢说，因为有些人把他解释成为耶稣在那里好像训导、训，甚至带一定的训斥压力在那里，其实不是。耶稣是在教我们，教我们什么？比如说讲到虚心，说在你灵里贫穷，你不要觉得来不了，你到我这里来，你是有福的，你是有福的，我是给你天国的。然后你悲伤到我这里来，我安慰你，是吧？然后你是温柔的，别人甚至觉得你懦弱，到我这里来，我让你承受地土，是吧？他其实讲的是这个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主耶稣讲了很多这些东西的时候，你如果不把那些当做是条件，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说，主耶稣不是来苛求我们，其实他是来鼓励我们的。真的，他是鼓励我们说，其实你把 buff 往那一列的话，你最终得出一个结论是什么呢？什么人都可以到耶稣这里来，任何时候你都可以到耶稣那里得祝福。他其实达成的效果是这个效果，对吧？而不是说你要怎么怎么样，我给你这个祝福；你要怎么怎么样，我给你那个祝福。你累死了，对吧？你累死了。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其实你就晓得。所以我们说，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我说神若开口。他若开口，必是祝福。耶稣向你开口的，就是祝福你的。所以，我也希望讲这一点的时候，就希望大家，比如说，主耶稣有时候也讲一些严厉的教训，但是他把严厉的教训说出来的时候，他不是为了训斥我，他是为了教导我们，他是为了让我们得更多的福。甚至有时候，他痛心疾首的讲一些话的时候，并不是因为他嫌弃你，而是因为有些东西在你眼前。在你身前拦阻了你和他的关系的时候，你得不到他想给你的祝福。这个时候，他就告诉你把这个拿掉吧，不要留着，不要留着。但是他从来没有一刻嫌弃过你，因为他如果有嫌弃你，他就没有必要钉十字架，对不对？他干嘛还钉十字架？他干嘛为你受羞辱？他从来不嫌弃你。所以我们说，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我们有一个最好的导师，就是耶稣。所以从这方面，我也希望大家明白一点，就是我们讲，我们说我们要去亲近耶稣，但有些人觉得说太难了，怎么能够亲近耶稣呢？其实亲近耶稣从这个角度来讲是最容易的事情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总是就像那个十字架的标志一样，他其实总是伸开双臂欢迎你到他怀里去。到不了耶稣那里，从来不是耶稣的问题，从来是我们的问题，而且是我们的什么问题？是我们不愿意，并不是因为你不够哀伤，并不是因为你不够虚心，并不是因为你不够饥渴慕义，而是你不愿意。只要你愿意，就可以躺他怀里，阿门吧。而且他就一定给你很多的教导，给你很多的祝福。耶稣只要张口就给你祝福。所以你在基督里面打开圣经的时候，因为我们说圣经是谁的话呀？神的话。所以你只要在基督里打开圣经的时候，每一次你打开圣经，都是你领受祝福的时候，这是不同的，对吧？所以主耶稣，你看他第一次公开讲到，为什么一上来就讲八福，就是告诉你们来我这里，所有人你来就是有福的。他没有说哇不行啊，我知道，因为他是全知的，他不会说哎呀这个人太糟糕了，不在我祝福的范围之内，我心里不算他，有没有这样子？没有的，来吧。来了，你就是有福的，阿门吧。而且我们说，当我们再去看的时候，我说主耶稣基督他要给我们的祝福是永福，就是最美的永福。他给你祝福，从来不会说就是一下子。你看他一上来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然后上来说什么？天国是他们的，对吧？邻里贫穷的人，在人看来是什么也没有的人，耶稣说天国是你的。天国是我们的，是不是？只是让我们看一下，说，哎，像看电视一样，是吧？看见那个是天国，然后电源一拔，然后没了，不是？只要是你的，就永远是你的，阿门吧。就我们真的看到这些的时候，主耶稣他给我们的祝福，从这方面来讲，我们说他是不受拦阻、没有限量的，没有限量的，谁也不能拦阻耶稣对我们的祝福的心意。你说我能不能拦阻？我自己能不能拦阻？我就是不要用信心，是吧？我就是不要用信心。耶稣依然愿意祝福你，但你就在你不用信心那段时间，你体会不到。 但是他其实一直默默的爱着你，就像我们这些做家长的，你爱孩子，孩子是真的生你气，生得很厉害的时候，你做什么他都扭着头，他都扭着头。但那个时候你真的爱他，你不会因为你他扭着头你会很难受，但你还是要用对他最好的方式来对待他嘛，是吧？耶稣也是这样子的，耶稣也是这样子的。所以我们得的是永福，他没有任何东西，因为魔鬼拦阻不了，这是我们知道的。世界拦阻不了，我们唯一担心的就是我自己能不能拦阻，对吧？你自己不用信心的时候，你看不见耶稣怎么爱你，这是真的。你不用信心的时候，你看不见耶稣怎么爱你。你不用信心的时候，耶稣跟你说的很多祝福的话，你听不进去，这是真的。但是他对你的祝福，他对你的怜悯，他对你的恩典是不断绝的，这也是真的。阿门吧。就像那个浪子的，他离开爸爸到处跑的时候，他去跟猪争豆荚的时候，他的爸爸是很有智慧的，不去拦阻他，但他的爸爸肯定没有一个时间不挂着这个儿子，是吧？所以，当这个儿子来的时候，他爸爸那个反应，他其实早就预备了要迎接这个儿子嘛，他才是那个反应嘛。他没有说啊，你居然回来了，我以为不可能回来。他其实一直在预备着说，我迎接这个儿子呢。耶稣对我们也是如此。所以我盼望大家真的明白这一点的时候，只要我们到主耶稣基督面前，只要我们向耶稣基督仰脸，你要得的一定是祝福，没有别的原因，真的没有别的东西。你得的一定是祝福，为什么？因为耶稣基督就是我们前面讲的第一点，你得祝福的前提不是你的表现，甚至你得祝福的前提也不是你的信心，你得祝福的前提是耶稣基督自己，对吧？所以既然前提是他，只是信心让你更看见他的祝福多么好，信心让你更能够跟他一起往前走，离他更近。仅此而已，你得福的条件不是你信心好不好？阿门吧。这个时候你就会大不相同。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，我们说最美的祝福。那我们讲第三点，就是当主耶稣基督他给我们这样最美的祝福之后，我们说他会带来了一个果效，我们说最美的改变啊，我们说他会给我们带来一个最美的改变。怎么样最美的改变呢？我们也简单跟大家去讲一讲，就是主耶稣基督他。祝福了我们以后，我们把这两节经文我们读一下哈，马太福音5章13、14两节的经文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你们是世上的盐，盐若失了味，岂能叫它再咸呢？以后无用，不过就践踏了。你们是世上的光，曾照在山上，是不能隐藏的。我让大家读这两节经文，因为这两节经文其实就是紧跟着天国八福。我们一般把光和盐这一段和天国八福就是分开讲的。其实从主耶稣讲道来讲的话，它是连在一起的，对吧？他是讲完了八福之后，就跟我们说：“你们是世上的盐，你们是世上的光，你们是建在山上的城。”什么意思呢？耶稣就在告诉你一件事情：我现在给你们祝福，祝福了以后，你们就发生重大的改变。什么改变？你们变成世上的盐，你们变成世上的光，你们变成建在山上的城，这就是耶稣祝福的结果。你看到他毫不犹豫，因为他祝福过了，你一定是这样子的。所以我们说，有的时候我们会改一下，我们说我们如何做光做盐，对吧？所以有些神学家也很较这个劲儿，说很讨厌，为什么是要做光做盐？我们是是光是盐，因为耶稣说的话确实是这样说的。你们是世上的光，你们是世上的盐，你们是建在山上的城，不是你做出来的。那你什么时候成为光？什么时候成为盐？什么时候成为天上山上的城呢？耶稣没有说我现在祝福过你们以后，10年之后你们成了天上这个世上的光、世上的盐、山上的城。他马上就说，为什么？他的意思就是因为你们领受了我的祝福，所以最美的改变已经发生在你们身上了，对吧？你们已经变了。这就是耶稣祝福的结果。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对我们生命改变最大的东西，没有比耶稣的祝福更大的。阿门吧。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已经领受了这样的祝福，不是说我一定信主20年的老基督徒我才可以。说实话，今天刚信主的基督徒就有这个了，只是他不懂，没有信心不足，他不知道这些是怎么回事，他是不知道。就像我们说的，你信耶稣的时候，就是耶稣，他很公平的给我们每个人都一个，就是没有数额、不限数额的支票，一信就塞你兜里了。但是 这个小孩子也信了，这个支票塞兜里，他不懂这个支票的价值，但不等于他没有这张支票。但是等你明白了，哇，这个支票原来这么厉害，金额没填，随便我填，那你填多少？你填多少？你肯定不要填一点点，对吧？哇，这个起码填个100亿再说吧，对不对？就是这样子的，对吧？那你为什么有这个？因为耶稣祝福过你了。我们今天来到这里退休，就是主耶稣基督祝福我们的结果。然后我们今天在这里退休讲这些的目的，就是不是说我们把大家当做出信的弟兄姊妹，而是我们真的重新在重温的时候，你要知道说，其实，在你一信主那一刻开始，耶稣没有改变过，他给你的祝福没有改变过，所以你的生命已经发生了本质性的改变。魔鬼千方百计想骗你，说没有发生那样的改变，你不要听他说的。然后你凭感觉，你也会经常会怀疑，你说真的吗？所以我们有些弟兄觉得说，我当初刚信主那时候那是假信，然后过了多少年之后我才开始真信。我是可以理解他们这样讲，但是这个恰恰说明他对福音了解不够，对吧？因为他是以他的表现，他说我刚信主的时候我的表现很糊涂，我圣经真理也很糊涂，有哪一个刚信主的人就知道神人二性三位一体？肯定不懂的嘛。但是那个时候的耶稣和你信主10年之后的耶稣改变过吗？没有，你信的是同一位耶稣，而且你当初之所以开口说主啊，我愿意你做我的救主，也是因为耶稣祝福你的缘故而已啊。你得福的前提根本不是你的表现，也不是你的信心，而是耶稣自己。你信他都是他祝福你的结果啊。阿门吧。你这样去看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说，我们被主耶稣基督祝福以后，那个改变太大了。而且当主耶稣基督我祝福我们以后，我盼望大家一定要去知道说，我们被主祝福必然改变。为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讲主耶稣在这里讲天国八福的时候，他不是给我们做虚浮的许愿，而是实在的大能，实在的祝福落在我们身上。他说的每一句话，其实整本圣经不都是这样强调吗？只有我们基督教的圣经是这样写的呀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，神说的每一句话的能力都大的不得了，是吧？所以上帝跟你说过了，上帝说你是有福的，你是有福的，那就一定意味着说你确实有福。他跟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实在的，都是阿门的。所以，我们基督徒喜欢讲阿门。阿门这个词不是仅仅是我们的口头语，阿门这个词是实实在在的意思，对吧？就我们得到的祝福是实实在在的。这个世界想把这个实实在在的变成一个虚浮的谎言，是世界的谎言。你就是得了这么实在的祝福，从你信他那一刻开始，已经是如此，对吧？所以，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们在这方面，我说我们身上就会有一个最美的改变。怎么最美的改变？就是我们说，领受最美祝福的人必然有最美的改变。就是像我们这次我们在这里退休，我们去做工，你要知道，因为你已经领受了最美的祝福，你有最大的改变，而且你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，你也拥有了去改变别人生命你什么能力呢？不是你代替基督，而是你可以把基督介绍给他，这就叫传福音。你能够效法耶稣基督，像他那样去做事情，这个就是你把莫大的福分带给他，对吗？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我们真的是领受了这个最美的祝福，我们有最美的改变，然后我们也会给这个世界带来最美的改变。所以我们一直跟大家去强调说，其实这个世界的盼望在哪里？这个世界的盼望在教会，这个世界的盼望在基督徒，就这么简单。我们永远不要绝望，对吧？所以中国的盼望在哪里？中国的盼望根本不是在政权那里，中国的盼望在教会这里。阿门吧。然后我们这个民族，我们这个国家，甚至全世界，它真正的中流砥柱，从来不是别的东西，从来就是这些领受最美祝福的人。我们就是。所以，我们永远，我们不知道主耶稣什么时候再来。我们也知道，主耶稣再来之前，这个世界会有很多的软弱，然后有很多人的败坏。但是，我们永远是极其喜乐的，因为我们知道教会一直在。因为启示录也讲，因为启示录讲说，在基督再来之前， 发生最后的事情，所谓的哈米吉多顿大战，因为有些孕妇一讲这些就特别兴奋，说梁弟兄，你好好给我讲一下起诉。你注意，哈米吉多顿大战就讲的是什么？讲世人围困上帝的教会，那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在这个世界结束之前那一刻，教会在不在？还在，而且教会是干什么？得胜，因为他们只能围困，然后耶稣就来了，对吧？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地上的年代，耶稣会不会马上就来？这个我们不知道，但是我们总知道，我们是领受最美祝福的，我们可以给这个世界带来最美的改变，所以我们感谢主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去做的一个分享哈。那求主去带领我们，真的是感谢主耶稣，他来祝福我们，他来呼召我们，来领受他的祝福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一起做一个简短的这个结束的祷告，然后我们就进入到下一部分。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，深深的赞美。主，我们感谢你。其实从我们刚认识你开始，就像门徒这个时候，其实他们很多道理都不懂，因为我们看到马太福音，我们刚才学习的是马太福音第5章，一直到第16章的时候，彼得才说你就是基督，永生上帝的儿子。但是你那个时候没有因为他们的认识还很多不清楚，你就把你的祝福留下来一部分。相反，你把他们带到山上，带到登山宝训的宝训山上面的时候，你张口就把八福出来，赐福我们。所以主，我们相信我们这些人都是蒙福的，因为我们蒙福的前提条件根本不是我们的表现，不是我们美好的表现，也不是我们悲惨的表现。我们蒙福的前提条件唯独是因为你。而且你借着八福告诉我们，不管我们表现好或者我们表现不好，你的福分总会落在我们身上。你就激励我们在表现不好的时候，不要以为自己不得福，相反，因为你的祝福能够把我们托起来。当我们表现好的时候，我们也没有任何的理由去骄傲。相反，你给我们的八福是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可以恩上加恩，利上加利。主也特别的感谢你，你祝福我们，使我们也成为在这个世界当中能够祝福多人的人。所以求主你带领我们众弟兄姊妹，让我们既然知道这一点，我们总是信心满满。当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，主啊，你让我们拿起这段八福的经文的时候，我们再次看到你对我们的祝福。因为我们软弱的时候，我们就成了一个虚心的人，就是邻里贫穷。你说天国是我们的，主求你就让我们重新刚强起来，我们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恭敬的交在主你的手里，把我们明天我们的这个退休恭敬的交在主你的手里。愿主你在你的百姓当中赐下丰盛的恩典，让我们真的是登上你的宝山，我们满满得你的祝福。感谢赞美你，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。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灵求，阿门。